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12月21日，再过几天就要过圣诞节了。就是现在，在圣诞节将要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盼望着圣诞快点到，大家满怀期望的等待着这一天。上周在 TCC 就这间教会遇见了一位洋人朋友，他有三个女儿。他说三个姑娘都盼着过圣诞呢，都想要礼物。最小的女儿4岁，他说我想要两盒铅笔，还有一盒彩笔。二女儿7岁，说我想要一只小狗。老大12，说我想要一个 iPad。 不仅仅是孩子，大人一样。有个朋友说，他就等着 Boxing Day 那天到商店去买一款打折的液晶电视。而就在上周，一个在这里工作的美国朋友急不可耐地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他说自己已经离开家半年了，就等着圣诞节的时候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实在是难耐相思之苦，就提前一周离开工作回家了。在网上有一些人也讨论圣诞节有什么期望，有人说希望能收到礼物，有人说跟女朋友一块过，还是说希望涨工资不加班。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期待，因为圣诞给人以希望。我想请问在座各位，现在这个时候你在等什么呢？你在盼望什么事情发生呢？你在期望得到什么？圣诞将来临的时候，你在期望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我们知道圣诞节就是为了庆祝耶稣基督圣子降世为人，在人间诞生。那么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圣诞节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路加福音20章22-38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有两个人跟我们一样在等待着圣诞的来临。这两个人，一个是一个男人叫西面，另一个是个女人叫亚拿。今天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他们似乎是圣经当中无足重轻的小人物，但是在第一次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中，他们却是重要的参与者。在圣诞来临之前，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在等着什么事情的发生，确切地说是在等着某个人的出现。提到这两个人，圣经使用了盼望这个词。路加福音20章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20章36-38节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现在我们知道西面和亚拿等待的就是主耶稣，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等耶稣的出生呢？第一，西面的等待是为了得到安慰。路加福音20章25-26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在人前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跟神的关系上他很虔诚，实际从世人的眼里面来看，他是一个好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好人的生活中也有需要，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儿，也需要上帝帮忙处理。西面所挂心的不是自己的私事，而是他所在的以色列民族的事情。当时以色列人民的情况很不好，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已经有很多年上帝不向他们讲话，他们悲惨地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政治事务，不得不受到狡诈又残暴的希律王的盘剥。在这个民族中，很多人想知道 基督在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他们民族的救主是不是还会来。很多人相信这一预言，切切地盼望基督的来临。西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西面的盼望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根据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神告诉了西面，他会在第一个圣诞节做耶稣诞生的见证人，他能够亲眼看见救主。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基督的其中一个身份是安慰者，就像今天我们唱的一些圣诞诗歌所写的，神的子民翘首盼望基督来临，并将他的安慰带给他们。得到安慰不仅仅是那个时代人的要求，也是所有人类的需要。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无论何种民族的人，大家都要面对孤独、空虚、危机感，甚至绝望。实际上圣诞节就是危机高发的时间段，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因为挫折痛苦而自杀。去年12月23日，也就是平安夜的前一天，位于纽约中央公园西区的一座16层高的豪华公寓大楼上，一扇窗户被打开了，一个老人从屋里纵身跳下，在浓郁的圣诞气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位老人就是美国对冲基金的创办人、亿万大亨、慈善家罗伯特·威尔逊。罗伯特1949年进入纽约华尔街，1969年以15000美元的初始投入资金创立自己的对冲基金，叫 Wilson and Associates， 后成为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巨头。他1986年退休，经过多年打拼，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净资产总额早在2000年以前就高达了大约8亿美元。这样一位亿万富翁，却不是贪婪奢华的人，相反，他慷慨地回报社会，自己的生活也很节俭。罗伯特曾经先后向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野生动物协会等组织捐献了6亿美元做慈善工作。而他自己出门从来不坐豪华轿车，总是搭乘地铁，偶尔坐出租车，也会和公寓的其他人拼车，分摊车费。有时候和朋友上餐馆吃饭，也坚持 AA 制。这样一个本该人人羡慕尊敬的人，却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一位跟罗伯特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说，他是因为多次患中风疾病，不堪病痛的折磨，而采取这种方式解脱痛苦。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需要安慰的，然而人能够带来的安慰太有限了，只有上帝才有能力安慰那些痛苦忧伤的人。西面就是在等待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安慰者，他期待自己可以亲眼看见那位能够给以色列民族带来安慰的救主。在正确的日期、正确的时间，圣灵感动西面进入圣殿，正好碰见了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耶稣来圣殿献礼。当西面看到只有大约6个星期大的婴孩耶稣时，他知道神的预言得到应验了，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没有落空，以马内利就在这里，上帝与我们同在，神、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从此以后，人类的生活完全不同了，人心要得安慰，孤独、忧伤、恐惧和绝望都要被戒除，信靠他的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且生活得更加丰盛。另一位满怀期待盼望圣诞的人是亚拿。亚拿的等待是为了得到拯救。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还有翻译说就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也是一位极为虔敬、恒心寻求上帝心意的人。丈夫去世以后，他将自己献给神，在圣殿里面进食、祷告，日夜敬拜神。跟西面一样，他也是在等着同一个人，耶稣基督的来临。只不过他的期待有着不同的目的，亚拿寻求的是拯救，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三十八节说，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里提到的救赎跟被奴役的概念有关。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压榨，不得自由，后来上帝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得释放。亚拿时代的犹太人也在盼望着同样的神迹重演，他们希望有另一个摩西带领他们从罗马人的奴役当中脱离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他们期待的基督。这是一种救赎，或者说拯救。然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不是要成为犹太人政治军事的首领，带领他们重建地上的以色列国。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将世上所有被黑暗权势所捆锁的人从罪恶中解脱出来。这里上帝使用亚拿的口说的救赎，实际上讲的是对所有人类灵魂永远的拯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不再受罪的辖制，在基督里成为新人，重获新的生命。中国深圳白石洲基督教会的牧师名叫郑马泰，这不是他的原名，他原来的名字叫郑建朝，曾经是生活绝望的人。他17岁的时候开始吸毒，毒品填补了他空虚好奇的心灵和肉体的需要。然而后来毒品将他带进了绝境，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家人厌恶，朋友嫌弃，连路人都因为他那副吸毒而走形变色的脸而躲避。他不断地进出各种戒毒所，年年下决心戒毒，但是年年都被重新拉回绝望的深渊。他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希望，能做的就是等待死亡。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基督徒姑姑来到他家，把福音传给了他。他死马当成活马医，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说自己信了耶稣，愿意信靠耶稣摆脱毒品的捆绑。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都跑过来探望他，安慰他，跟他一起唱诗、祷告、读经，这给了在戒毒痛苦中的郑建朝极大的鼓励和安慰。他感受到了耶稣基督对他无条件的大爱。郑建朝最爱听的一首福音诗歌，其中一句是：“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让他感觉到了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凭着信心，靠着祷告，终于熬过了戒毒最艰难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毒瘾发作，那种蚂蚁满身爬、千根针在扎的感觉令他痛苦难忍，只有跪在地上恳求耶稣基督来帮助他。这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在祷告中，上帝给他力量，挪去了他的痛苦，使他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挺过去。他终于脱离了毒品的辖制。信了耶稣的郑建朝真的改变了，虽然脱胎换骨的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8年到2000年，湖北荆门的一对老传道人夫妇收留了他，他们为他改名叫郑马泰，以赋予主的赏赐的意义。这两位老人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在灵性生活上都不断地帮助他，随时用神宝贵的话语劝勉他，在属灵的生命上造就他，教导他追求属灵的生活，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以前那个吸毒的郑建潮死去了，一个全新的郑马泰重生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给他的赏赐和恩典难以尽数。2001年2月，郑马泰结婚了，2年以后他做了爸爸。他被圣灵感动，将自己全部交托给了上帝。他返回深圳，参与白石洲教会的建造，成为了传道人。为了耶稣基督，他宁愿赴汤蹈火。白石洲基督教会如今已经有300-400人的聚会。在基督里，郑建潮不但脱离了罪的捆锁，被耶稣从毒品中拯救出来，还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上帝手中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为主做工。当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带给了西面和亚拿所期望的东西，上帝的安慰和拯救。这两样东西不仅仅是西面和亚拿需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今天我们教会的圣诞浸礼主日，有两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将要在众人面前接受浸礼，一位是陈思佳姐妹，一位是蒋立松弟兄。今天在这个时间是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的时间。陈思佳姐妹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以前在别的教会聚会，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当她知道我们要在圣诞节这个时间举行浸礼的时候，就打定主意今天在这里受浸。从那时起，她就一直盼着这一天的来到。圣诞带给她希望。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陈思佳说，他愿意将自己的担子交给主耶稣，让他来帮助掌管自己的生活。跟亚拿一样，他也需要基督的安慰。蒋立松弟兄来加拿大以后，开始深入的接触福音信仰。他和他爸爸今年4月份来到我们教会，5月份就在这里决志信主。我们教会上一次浸礼是今年的9月7号，本来那一次他就打算受浸了，但是由于当时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只好将浸礼这个时间推迟到了今天。为此他也是一直都盼着这个神圣而特别的日子来到，这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提到浸礼，圣经罗马书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但带给我们希望，也带来了拯救。一切信他的人就脱离了罪的辖制，获得了新的生命。从前上帝向西面和亚拿启示了正确的时间，让他们可以遇见耶稣。今天上帝也向陈思佳和蒋立松安排了合适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从前上帝应验了他的预言，那位基督果真来到了人间，带来了拯救。今天上帝又一次通过耶稣实现了他的应许，通过水礼使我们与基督联合。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今天在这里，我再次要向每一位提一个问题，这个圣诞节你在等什么？无论是什么，耶稣都会给你。可能你感到孤独、害怕、无助，需要安慰；可能你感到痛苦、悲哀、绝望，需要救助。来寻求耶稣吧，来跟从耶稣吧，来倚靠耶稣吧，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你真正的、永远的希望。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降世为人，带来了安慰和拯救。你顾念卑微的人，怜悯敬畏你的人，叫卑贱的升高， 使饥饿的得饱美食，让被囚的得释放，痛苦的被你医治，绝望的重获新生。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万邦万国都敬拜你，愿万族万民都因你的名蒙祝福。今天在我们教会敬礼的主日，请你使用我们来感动更多的人归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在这里做我的分享见证。2011年1月，我来加拿大读书，一望无际的雪天给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让我心中产生了很多抵触与孤独感。2个多月后，偶然的机会，被同学邀请和他的家人一起去参加教会聚餐。受过国内从小到大无神论的教育，对参与教会活动有着隐隐的不安。于是我问，我不信教也可以去吗？他说他也第一次去，想要有人陪他一起看看。消除顾虑的我随他欣然前往。那一次的聚餐是我来加拿大2个月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有种久违家乡的味道，让我心里充满着浓浓的温暖。自那以后，教会生活不知不觉已吸引着我，从刚开始参加青年团契的活动，到后来每周五的分享，再到周日的主日崇拜，仿佛来到这里就觉得心安与依赖。那时候虽然对基督的认识尚浅，却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于是顺利的在同年4月28日的傍晚，善牧堂的牧师与2位弟兄姊妹来到我家中，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成为神的儿女。当晚开始下雨，我知道这是上帝送我的礼物，因为我最爱雨天。自那天起，异国他乡的生活也渐渐充实喜乐起来。教会的兄弟姊妹不仅帮助我进一步加深对圣经的理解，还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多照顾。在那里还结识了我的2位好朋友陈艳红与傅新月，他们先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这对我来说是种参照与鼓舞。凭借对上帝的信心，他应允祝福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当初第一次带我去教会的那位朋友，在之后的一年受洗并嫁给了一位弟兄，在教堂举办了婚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每每想到这些，便会感动于神的大能。从觉知到受洗，我经历了3-4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里，经过过生活的挫折，在信主的道路上有过软弱与脆弱。神教会我的第一堂课就是放弃骄傲，学会谦卑与顺服。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为人生做很多的规划，我也不例外。每每因着自己的聪明完成一些追求目标的时候，自我满足感让心开始越来越骄傲，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于是对自己开始越来越多的不满足，一度忙于学习打工，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再去教会，也没有进行灵修，直到精神压力很大，不堪重负，再次回来的那一刻，才明白其实神一直等待着我的归回。当日的主日崇拜讲到马太福音，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啊，我应该把一切难处交给神，专心倚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因为在黑暗中与神同行，强如在光明中自己独行。星期日是一周的开始，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该为世事操心，应全神贯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往往活在明天的计划中，匆匆赶路的同时，也会失去本该有的平安喜乐。 让神进入心中，做之后一周的带领，担心忧虑交给他，整个人便会豁然开朗起来。在你一切神已应许，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正如罗马书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成为益处，真的相信，那么便安心，便不会自己担这么多的心灵重担。神还教会我静静的忍耐与等待。在毕业工作的时间里，经历了许多沮丧与彷徨，一切都不尽如人意，总觉得很难让自己稳定下来，内心充满无力感的时候，一度逃避着祷告，认为神没空帮我的时候，人还是要靠自己。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间里，我没有接受主的安排，反而离主越来越远，开始用算命占卜的方法解释遇到的难题，解开心中的困惑。不论算出的结果准与不准，都让我忧心与不安，深陷其中。无意间从洋船到那里借到一本书《荒漠甘泉》，这本书就像一道亮光，再次打开我的心，仿佛神就站在我的面前，告诉我人要如何经历试炼，唯有向神呼求，穿过黑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很是懊悔，尝试重新祷告的时候问神，这些试炼是你为我预备的吗？怎样才能度过？神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原来神带领着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间做最正确的事，而且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些痛苦的过程反而坚固了我对神的信心，学会了静静的等候着，不顾内心的催促，多了份淡定与平静。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人只有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才会更迫切地向神祷告。或许我被呼召去等待，是为了去祷告，告白心中的挣扎，更好地体会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恩典。原来等待与忍耐都是种考验，是神留给我的功课。于我而言，在信主的道路上，灵命依然稚嫩，它的成长还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愿意打开心门，让基督耶稣成为我的牧者，紧紧跟随他的脚步，接受他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使自己成为蒙神喜悦的人。谢谢大家。
陈姐妹的见证使我们都意识到，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有所依靠，也愿神祝福她，看顾她的脚步。下面我们就请蒋弟兄让他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通过父亲来接触耶稣信仰和了解耶稣基督的。初来到加拿大的父亲不甘于无所事事的在家中等待，于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工作补贴家用，可是由于英语水平、专业要求等各种问题，使得父亲始终不能得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或许是神看到了父亲心中的压力，于是他开始敲响了他心中的门，令他在偶然间知道了我们家附近的一间教会，就是 TCC，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家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会先唱歌，然后做礼拜。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收拾桌子，准备早午餐。父亲去了几次这个教会后，便带着我去了。 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只是冲着他们的早午餐去的。没想到刚进去就被教会的歌声吸引了。这家教会最喜欢放的歌叫做 Oceans， 温柔的歌声萦绕着，温柔和优美的旋律很容易让人放下肩上的重担，沉醉起来。赞美主的声音萦绕在耳边，使我感觉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包围着我。那日以后，周末如果有空，我就会去那家教会去，不仅仅是因为那首歌，也因为里面的人。礼拜过后就是早午餐的时间，这时候大家都会随意地挑一张桌子，带着自己的食物坐下，一边吃东西，一边和身边的陌生人交谈。在和这些人的交谈当中，我感触很多。他们中有虔诚的教徒，会为了每一件听说过的事祷告和祝福，也有慕名而来的慕道友向我谈及他们的迷茫和对主的向往。在那个教堂，我和我的父亲更有幸认识了他们的父母师 Norbert， 我们都叫他诺普。诺普是个很亲切的人，每周三和周末他就会组织教会的人在教堂附近跑步，通常在一个小时左右。诺普跑步一般都是没有多少计划的，每次都是在出发点随便挑选一个方向就跑了出去。神奇的是，每次跑步我们都能按时跑回原来的时间。在这个教会，诺布说神在为我们指引方向。耶稣基督对我的进一步启蒙是在另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 Macarnian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靠近大学。那段时间，父亲似乎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十分感兴趣，不停地寻找更多的教堂。在去过几次这个教会后，他就驮着我去了，并告诉我这个教会专门教学生学习圣经。当时的我还不是很情愿，毕竟我觉得我们已经有 TCC 了。当时父亲劝了我很久，并说这个教会只需要在星期五的下午才去，而且他们提供晚饭，并且还可以和里面的牧师交流，提高英语水平。总之，最后在一个不太忙碌的周五，我随父亲来到了这个教会。他们的习惯是先食用晚餐，然后大家一起唱歌，接下来会有一个教友或者牧师上台向大家传福音，有时候是分享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是向大家解释一段经文。演讲过后便是学习圣经的时间，大家围绕着自己的牧师坐下，继续上一周的内容，继续向下学习。而初到教会的人会为我们发一本圣经，并分配一个牧师从头教起。在那里，我得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本圣经，红皮金边，看起来高贵而圣洁。我的牧师叫 John， 他是个风趣幽默的人，他不仅仅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对中国的文化极为感兴趣。在他的学生教导的圣经中，同时还会时不时拿出一段道德经的内容和我们相互印证。从他的身上，我开始真正的接触耶稣基督，也第一次正式的翻开了圣经开始学习。至今为止，我在福音中度过了将近半年。在那之前，我没有信仰，一心只相信自己，但是磕磕碰碰的。大家都知道，人生总有不如意。现在的我正属于停学工作期间，为了自己还上我的学习贷款，我努力地寻找工作。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用音乐叩响了我的门，并通过他的信徒来不停地感化，加强我的信仰，使我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再迷茫，使我在辛苦劳累的时候不再抱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我才会每日都以自信来迎接新的一天，而不至于颓废堕落。我知道我在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还很浅，但我相信在清明之后，我一定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他的力量，并让我在主的荣耀下迎接一个新的人生。